第十章，诊断面临的两难。我正忙着为两位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同事进行调解，躺在四号病床上高龄85岁的马德林就是让他俩僵持不下的争端。这两位医师都有繁重的医务，谁也不想再揽上照护马德林的工作。讽刺的是，面对马德林这样年长的病人，其实我们也不能对他做多少具有治疗意义的医疗处置。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医师才都不愿接手这颗烫手山芋。马德林是一个老烟枪，过去几个月已经因为喘不过气进出医院六次，而且这个状况每次都是因他抽烟的习惯所致。不幸的是，像马德林这种烟龄超过60年的病人，不可能只有肺部受到损害，他身上的其他器官亦难逃烟草的荼毒，包括心脏。马德林常常喘不过气的状况，有部分原因也要归咎于他的心脏衰竭。现在让这两位医师吵得不可开交的，就是他们对造成马德林喘不过气的根本原因看法不同。胸腔内科医师主张 X 光的影像显示，马德林肺部损伤的状况正随着他的心脏衰竭每况愈下，所以心脏衰竭才是让他现在喘不过气的主因。心脏科医师虽然认同这一点，但是他认为马德林喘不过气的状况追根究底还是抽烟所致。其实马德林一开始入院就已经被归属在胸腔科的照护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胸腔内科医师恐怕推脱不了照护马德林的责任。医院里天天都会上演这种场面，而这种先斩后奏的医务分配方式也常让医师在调解医务上心力交瘁。传统医学把疾病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急性指的是发病的速度而非病情的严重性。慢性则通常是指会长期影响人体健康状态的疾病。以慢性疾病缠身又有急性尿道感染的老年人为例，他的急性症状其实很好解决，只要投与抗生素，在医需要替他注射一点静脉输液，就可以充分改善他尿道感染的状况。然而真正难以根除的却是他身上诸多的慢性疾病，例如心脏衰竭、失智症和慢性肾脏病等，而这些疾病也才是决定患者整体预后状况的主要因素。17世纪的英国医师汤马斯·席登汉 Thomas Sydenham 曾如此描述急性和慢性疾病，他说，急性病就像是上帝突然丢给我们的考验，至于慢性病则像是我们自找的麻烦。基本上急性疾病才是医学治疗的重点，医生受训的时候也都以此为圭臬，所以病人来到医院，院方一般都是依病人的急性症状做诊断，同时以这些诊断去请领健保的补助经费。换句话说，当官方在规划健保体制的方向时，这些诊断资料也就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参考标的。然而这往往会让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慢性疾病不仅是造成老年人发生急性尿道感染的潜在因素，更会深深影响他们的预后状况。许多年老力衰的病人被送进急症医院，虽然都是为了治疗所谓的急症，但他们身上的诸多病痛在现代医疗的极度分工下，可能会同时符合4到5种次专科的收治标准。此时医疗人员往往只能随机分配一位可医治他症状的专科医师， 也因此，即便是同一位长者，因为相同的急症入院，每次照护他的医师，其科别亦不见得相同。马德琳的状况就跟医院里绝大多数的老人家一样，他身上有一大堆老化性疾病和共病症，根本不是用健保体制那种用单一诊断名词说明病人整体健康状态的诊断方式。马德琳不仅有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肾衰竭，更有其他像是冠状动脉疾病、胆固醇过高、胃食道逆流、骨关节炎、中风病史、心脏衰竭、周边血管疾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与年纪息息相关的慢性健康问题。老实说，我们加护病房里的每一个病人几乎都有上述的这些病症，所以我们甚至考虑要把这些疾病全刻在一个印章上，这样我们就只需要在诊断书上盖上印章，然后直接圈选他们患有哪些疾病即可。可惜这些总是跟老年人形影不离的疾病，在传统医学的体制下很难获得良好的治疗成效，所以现在我们医院里像这样被慢性疾病缠身的老人家越来越多。鲜少有医生可以坦然地告诉患者老化对这类疾病的影响有多大，而且尽管现代医学再怎么进步，都还是难以治愈这些病痛。话虽如此，身为医疗人员，如果可以主动跟病人讨论他们慢性疾病的现况以及后续可能的发展，仍可以从其他面向为病患做许多事情。不论是在医学理论或是实务层面上，下诊断皆是医生受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当病人提出，医师，请问我出了什么状况？医师就必须设法针对他的症状下一个明确的诊断，充分了解病人的问题所在，给予诊断，并对症下药是医学实务的要务之一。至于医师若想要做出一个恰当的诊断，就必须借由检阅病人的病史，检查其生理状态，以及利用鉴别诊断 differential diagnosis 去拣选出最符合患者症状的病因。世界卫生组织，简称 WHO, 把疾病的诊断分类标准汇整成一套名为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简称 ICD 的编码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被翻译为42种语言，为110个以上的国家所采用，应用在临床诊断、流行病学、健康管理、健保经费核销和医疗资源配置等面向。国际疾病分类标准依照疾病的病征和症状、异常、主诉以及其涉及的社会状态和外伤等因素，依序罗列出超过14400笔不同的编码。如果再加上它里面子分类的编码，总编码数更可高达16000笔。为了让诊断的概念更加具体，1980年代初期，耶鲁大学医务管理研究所的学者导入了诊断关联群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简称 DRGS 的观念。不过后来在实务应用上，却发现耶鲁学者发展的诊断关联群制度存有瑕疵。诊断关联群制度是为了鉴别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制定，而每一种特定的医疗服务都可以向健保申请相对应的补助经费。如果诊断出病人的问题后，医师可以迅速解决，且没让病人衍生出其他并发症，就可以顺利申请到健保补助。假如情况相反，则不能如愿申请到经费。说白一点， 诊断关联群制度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是一种分类疾病的方式，但实质上它并非是以辅助医疗诊断为目的，而是一种为了有效管理医院成本和医疗品质所建立的财务工具。目前这套制度已广为世界各国采用。原则上，这种管理医院成本的方式很合理，也很好理解。以摘除胆囊这类小手术为例，套用诊断关联群制度的分类标准，这种手术的专有诊断名称叫做胆囊切除术 cholecystectomy。 如果医师顺利替病人完成了手术，医院就一定可以向健保申请到这笔健保补助经费。相反的，万一术后患者因并发症延长住院时间，就会被归因为医院处置不当，耗费了无谓的医疗成本，则院方恐怕就拿不到这笔健保补助经费。于是乎，毫不意外的，整个医疗产业就开始依循着诊断关联群制度的脉络，在业界发展出了一套可以顺利请领到健保补助的攻略。由于诊断关联群制度对诊断结果的解释相当有弹性，所以这表示会计师在申请健保补助经费时，可以选用最有利于请领经费的诊断名称去申报。也就是说，在这个体制下，一间医院的绩效好不好，完全取决于院方的会计师脑袋灵不灵活。举例来说，一间聘有合法会计师的精明医院，只要用呼吸衰竭或是败血症之类的诊断取代肺炎这个诊断名称，就可以巧妙降低院方病人因肺炎而死的死亡率。同样的，会计师如果想要帮院方拿到更高的健保补助金额，也可以如法炮制，将申报的诊断名称稍微调整一下，院方便能如愿拿到较高的补助经费。换句话说，只要医院有心搞小手段，诊断关联群制度其实根本无法有效鉴别出医院到底有没有提供患者良好的医疗服务。不过，马德琳的状况并不适用这套绕着健保补助经费打转的疾病分类制度。事实上，近期绝大多数送进我们医院的年长病人都不太适用这套制度。已开发国家的病人族群已经变了，越来越少病人身上的病痛可以只用一个诊断名称就彻底囊括。现在的人越来越长寿，身上也越来越多跟老化有关的慢性疾病。不论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和诊断关联群制度再怎么调整对疾病的编码方式，那些病名或是编码都无法准确地定义出病人的临床状态。即便是同时使用多组编码也不例外。就在今日，我们越来越了解病理生理学和拥有更多探究患者状态的精密工具之际，表列的疾病和诊断名词数量早已超过数万笔。若把时序倒转到200年前，我想那时候的人的死因并不会太复杂，大多是死于诸如霍乱、斑疹伤寒、肺结核、肺炎、创伤、败血症或是难产之类的原因。现下生活在开发中国家的人民，亦有不少年轻人会因某些单一原因死亡，例如肺结核、疟疾、艾滋病和创伤等。然而，诊断名词数量的与日俱增，并非全然是人类寿命变长的关系。随着医学越来越发达，还有医疗技术跟设备的精进，医学界几乎天天都会发现新的病症。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既非是现代医疗的进步，也不是罕见疾病的发现，而是要了解病人族群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然后看看这些变化会让诊断的概念发生怎么样的转变，以及这类的转变会对整个医疗架构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尤其我们需要深入去探讨这些一板一眼的诊断编码，在描述正常老化或是临终患者的状态时会衍生哪些缺失。以肾脏科为例，该领域的医学专家就正在考虑是否该把正常老化所导致的肾脏损伤归类到慢性肾脏疾病的范畴。一旦慢性肾脏疾病纳入这项评判标准，就表示年纪大于75岁者，几乎有过半的人都会得到这个病。再者，尽管医院的病人族群早已大幅改变，但今天医院运作的方式却还是跟50多年前一样，急诊部仍只是医院里附属的一个部门。1960年代之前，急诊部通常都是用来安置无法挂号看诊或是无力负担私人居家看护费用的病人。1960年代之后，急诊部才慢慢变成医疗护理的重点单位，不再以社区护理的角色自居，成了汇聚医疗顶尖科技和人才的地方。社会大众也发现了这个转变，因此病人对急诊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急诊室经手的病例数也越来越多。病人岁数超过85岁的个案数尤其明显增多。在这个时代，人们很少会在短短几天或是几周内就因生病死亡，多数的人都会很长寿，然后在年纪增长的过程中，身体才会慢慢因老化浮现病痛。许多长者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都必须反复进出医院，苦苦对抗岁月为身体带来的病痛。坦白说，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斗，可是我们的医疗体制却还是坚守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断原则，认为只要治好病人入院的单一问题，让病人可以重新返家生活即可。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对现代的年长病人来说，只是治标不治本，患者很快就又会因为相同的原因反复入院。由于降低患者重复就医的次数是整个医疗产业不断努力的目标，所以在医院评鉴上，病人的再入院率亦会列入考察的项目。过高的再入院率恐怕会让医院的考绩大打折扣，因为医院的再入院率过高会让人合理推断医院处置病人的手段或许哪里出了状况，才会导致患者的问题无法彻底根治，而院方当然应该为此受到应有的惩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医院的评鉴制度乃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医疗品质而设，但有时候院方可能为了避免患者住院过久，无法顺利请领到健保的补助经费，才会让病人在病症尚未根治前提早让他们出院。然而基于老化实在是难以逆转，所以医院里年长的病人反复进出医院的状况遂成了一种情非得已的局面。此趋势连带使得今日的医疗体制面临了更为险峻的处境，甚至很可能拖垮整个健保制度。因此就现实层面来看，现在许多因收治年长病患受到财务性惩罚的医院，并不是他们提供的医疗品质不好，而是因为至今整个社会都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老化所导致的疾病是可以治愈的，不愿意坦诚面对即使医学再怎么进步，它终究还是无法无所不能。社会应该花更多心力和经费提供年长者更多合适的临终照护服务。 姑且不论对错，现在许多老化性病症都被当成一般的疾病处置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些年老体衰的病人来说，医生对他们健康上的帮助其实相当有限，因为这个阶段他们的身体状态本来就只会不断走下坡。但这个事实却仍不足以让医师停止企图用各种药物力挽这些生命的举动。有时候这样不顾一切拯救病人性命的行径，也会让医师的内心深受折磨，甚至是自责自己为什么要替这些年长病人动那些无法改变事实的手术，让他们必须待在加护病房里，靠着冰冷的维生机器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天。加上医疗分工日趋专业的关系，这种情况更是愈发严重。百病缠身的老年人被送入医院后，他们身上受损的每一项器官都会被分派给不同专科的医师处置，而每位专科医师大多只会专注在自己负责医治的器官上，鲜少会从病人的整体状态去审视这些医疗处置到底恰不恰当。现在这些所谓生病的老年人正是占了急症医院里大半床位的主要族群，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绝大多数时候急症医院都无法提供这些生病的老年人所需的照护。对年长病患而言，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靠一大堆药品和医疗手段压下眼前的病症，而是要一套可以根据他们需求规划的照护服务。与其躺在医院里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许多年长者都宁可选择在家中或是社区机构里接受治疗。纵使年长者这种年老体衰的状态很难从现行疾病分类的标准中找到一个可以依此以蔽之的诊断名词，可是下诊断仍是医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新英格兰期刊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里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案例报告 Case Records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Grand Rounds 每周登载的内容就是院方发现的各种罕见疾病，而跟着这个专栏的叙述找出正确病名的过程，就跟破解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一样充满挑战性。广受欢迎的美国电视影集《怪医豪斯》House， 其剧情主轴也是以罕见疾病为卖点。剧中主角是医院里的传奇人物，虽然他性情古怪，难搞，又跛了一条腿，但他却总是能从病人身上扑朔迷离的症状理出一条脉络，正确诊断出他们得到什么罕见病症。老实说，探究罕见疾病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有少部分的患者有机会从中受惠，只不过医学主要的焦点还是该放在照顾大众病人上。未来大部分的病人必定都会面临长期医疗和社会支持的问题，所以当下这方面的议题才是我们急于解决的重点项目。我本来以为什么疑难杂症都包办的急症照护或是住院医师，在处置病患时可以用更宏观的角度去提供患者所需的医疗服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处置病患时心中依旧奉行着传统医学的核心理念，相信依照诊断给予患者适当的医疗处置，便可让病人药到病除。同样的，即使是老年病学医师，他们行医的方式也跟其他医师相去不远，不愿跳脱传统医学的框架。当然，社会上还是有人认为传统医学对年长病患的帮助不大，比方说我和我的同事或是身边有亲人即将临终的家属。我曾想过，说不定我们的亲身经历 可以让医界重新思考传统医疗对年长病患的适当性，并进一步用更体恤符合病人需求的方式去照护患者。可惜不是事事都能尽如人意，就算大家明白这层道理，但在实际执行面上，遵循传统医学的处置方式实在是省事又经济许多。医疗人员不仅不必耗费额外的时间与病人及其家属一一解释他们的处境，院方也比较容易拿到健保的补助经费。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传统医学的所有贡献，只是当病人的身体因年老而衰弱之际，我们该做的应该是协助他们适应和管理这些老化所致的不适症状，而非一味想要依循常规的治愈他们。遗憾的是，目前医学界尚未把高龄、衰弱症或临终等名词纳为诊断名词之列。这个现象隐藏着一个发人深省的意义，即所有医疗机构和专业临床人员常常无法认清病人已经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事实。就算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的编码制度将越来越多五花八门的疾病列入范畴，却始终无人正视发展临终医疗的重要性。要精准预测病人的死亡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避而不谈绝非正道。在适当的时机点，我们还是该与病人和家属诚恳地讨论这件事。安宁照护对癌末病人的帮助非常大，现在甚至发展为一门专科，除了癌症，陆续也有其他重症疾病开始采纳这种照护方式，例如心脏衰竭。尽管如此，安宁照护其实依旧是一门仰赖诊断来行事的科别，所以对那些身体因老化逐渐衰弱、人生将近的老人家来说，这种照护方式还是相当不普及。假如医师愿意诚恳地跟临终病人和家属解释他们的处境，安宁照护可以对这些病人产生不小的贡献，让他们能在临终前获得合适的医疗支持。现今对疾病的定义和分类方式还牵扯到许多其他层面的问题，譬如说家族病史。问诊时，医师按惯例都会了解病人家族病史的状况，包括询问其父母甚至是祖父母身故的原因。假如病人说他们生前没有什么特别的病痛，却在40岁时因心肌梗塞丧命，医师很轻易就可以找出他们家族病史的脉络。可是万一病人说他们的父母或是祖父母是因年老体衰并于85岁寿终正寝呢？更甚者，他们很可能会直接转述他们亲人的死亡证书上记载的或是当时院方医师告诉他们的死因给问诊的医师。死亡证明书的不可信度在医疗界可是恶名昭彰，每一个逝世的人都必须要有一张死亡证明书，而这张纸上陈述的死因亦必须是一个符合诊断标准的特定诊断名词。之所以说死亡证明书可信度不高，是因为这些诊断通常都是由行事懒散或欠缺经验和训练的菜鸟医师开立的。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医师都知道，现在想要开出一张指出确切死因的死亡证明书也不太容易，因为许多病人在临终之际，全身的机能几乎都因高龄渐渐衰竭停摆了。但是如前面所说，目前的诊断标准中尚未有可以囊括这个状态的诊断名词。没错，现行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的各个诊断名词的确皆遵循严格的统计分析结果所打造定义。 不过，假如它采用的原始数据一开始就不够精准，那么最终得出的统计结果注定也没有什么可信度可言。不幸的是，我们的健保体系就是依循这样错误的数据建制而成。比方说，我们可能都听过这个说法，心血管疾病是最常见的夺命杀手，所以我们的健保必须在这方面投注更多的资源。这套理论不但错估了死亡证明书的可信度，更忽略了健保体制推行的那些预防性或治疗性医疗支持，对临床上的许多年长病人都没有帮助。再者，不管是什么因素拖垮你的整体健康，只要心脏不再跳动，没有人活得下去，所以死亡证明书的死因栏上才会这么常出现心血管疾病这方面的诊断名词。倘若你仔细去检视每个病人的死因，就会发现许多人其实是死于岁月的溶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如用高龄或衰弱症之类的词汇来诠释他们的死因。一直执着用单一或一大串严谨的诊断名词来陈述他们的死因似乎不太恰当。这些病人的生命力很有可能只是被活动力下降、体重减轻、体力变差和对生活不再充满干劲等种种因素消磨殆尽，根本不是死亡证明书上那些文绉绉的死因。话虽如此，但一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众，当被问及亲人的死因时，大多也只能依死亡证明书的内容照本宣科，无法额外详述当时他的亲人还患有哪些共病症。更何况，即便他们能提供医师详细的家族病史，是否就表示他们未来也有机会历经跟他们已故的亲人同样的遭遇呢？虽然这也很有可能，不过就算是正常老化，每一个人呈现的方式也不见得一样。例如，有的人可能会因抵抗力每况愈下受到感染而身亡，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肌肉强度和质量下降导致跌倒丧命。躺在9号病床上的亚伯特82岁，是位因长期吸烟导致心肌缺氧、心跳骤停的病患。亚伯特跟马德琳一样，心脏也有冠状动脉狭窄的问题。送入医院前，他的心脏大概一直处于需氧量不足的状态，引发纤维性颤动，继而致使心脏骤停。再加上亚伯特有失智症，容易把食物和唾液呛入肺部，更让他缺氧的状况雪上加霜。或许导致亚伯特心跳骤停的因素还有摄护腺癌。由于癌细胞让他的活动力和免疫力变差，在双重夹击下，他不幸染上了肺炎，加剧了他缺氧的情况。入院三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写死亡证明书的时候，应该在死因栏里填上什么样的死因？夺去亚伯特性命的因素不但多，而且他们之间还相互牵绊，若要把他们分开来一一就责，然后再从中挑出一项作为主要死因，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曾经，医师是可以将高龄写为死因的。不过，高龄跟心血管疾病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可以靠预防来防治的公卫议题。也就是说，如果现代医学把高龄列为死因，就等同自打嘴巴，因为现代医学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挽救因高龄而消逝的生命。在加护病房里，我们常用到多重器官衰竭这个名词，它通常是指病人因感染或创伤等急症导致身上多个器官无法正常运作的状态。除此之外， 这个名词还很适合用来形容那些全身器官因年老衰退或失去功能的病人。现代医疗确实大幅改善了部分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慢性疾病，例如中风、心肌梗塞和糖尿病等，让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老年人慢性疾病越来越多的时代，现代医学并非无所不能，很多时候它甚至毫无用武之地。现代医学近年大有斩获的部分，主要是在防治医学这个领域，但老化这件事是人生必然的结果，根本无从防范或是治疗。现代医学对这方面的帮助当然也就相当有限，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应该转换看待现代医学的态度，不要老是不顾一切地想要靠着它延长寿命，而是应该认清它的极限，并诚实面对它对年老和临终者的意义，想办法用更符合这些病人需求的方式给予他们支持。另外，传统医学那种只用单一诊断名词来诠释病人入院原因的方式已不太合乎时宜，因为现在许多需要住院的病人纯粹是身体太过衰老虚弱，以致一般的社区照护无法提供他们完善的支持。再加上照护者本身的年纪通常也不小，当病人身体过度孱弱时，他们大多也没有体力负荷照护病人的沉重工作。许多因为这类原因被送入医院的重症病人，他们的人生都只剩下最后的几天或是几周而已，而且在他们百病缠身的情况下，单一的诊断名词很难贴切描绘出他们的临床状态。然而尽管是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还是会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所以发展出一套能够更有效和病人沟通的医学新语言恐怕是势在必行。由于老化牵扯的层面太广，到了这个阶段，老人家全身的器官功能都已因为岁月而严重耗损。比起直接用单一诊断名词断定病人的健康状态，倘若我们可以用更亲民的方式告诉他们，老化才是他现在躺在病床上的主因，然后再向他们一一解释共病症的意义，告诉他们现代医学可以针对他们的共病症，例如高血压、冠状动脉疾病和骨关节炎等老化性疾病，提供怎么样的协助以缓解这段日子的不适感，或许反倒能让这些患者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并且让他们获得更多合乎需求的医疗支持。凡事都没有绝对，在讨论的过程中，一位好医师绝对不会避讳提及对病况的不确定性，因为医生也是人，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某些时候他们难免也会吐露像是我不敢保证或我不清楚之类的答复。坦白说，这一点也是不少医师需要突破的部分，因绝大多数医师对眼前的不确定性都很难以启齿，面对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医师确实很难准确说出他们究竟还可以活多久，因为目前学界尚未有任何相关的统计数据，但其实依据病人的特定健康或生理机能状态，医师还是可以约略预估出病人离人生的终点还有几个月或是一到两年的时间。即便这仅是一个推估值，但我想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还是有权知道。日积月累的老化通常会让病人明显感受到生理机能的变化，像是活动力下降、疼痛感加剧、认知能力变差和独立性降低等等。 所以从这个面向切入与病人讨论他们的健康状态，一定会比用那些冷冰冰的刚硬医学诊断名词还能让他们了解老化对他们整体生活的影响。医师的心中也必须有一个概念，即医学在进步，诊断名词的定义也该与时俱进。以心脏衰竭为例，一开始它对病人的影响可能非常轻微，但时间会加重它影响病人的程度，继而对病人的生理机能产生严重的伤害。换句话说，即便是同一个诊断名词，每一个病人在不同阶段所需要的照护也不尽相同。有时候，诊断名词反而会束缚了医师处置病人的方式。或许跳脱诊断名词的框架，才能让医师更专注在病人本身的状态上，给予他们更个人化的医疗照护支持。另一方面，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何谓适当的入院条件。照理说，病人入院后，医院可以提供他们正面的帮助，才算是一个良性的入院条件。反过来想，假如医院的资源对病人的病况没什么帮助，甚至是有可能对病人造成负面的影响，让病人入院就是一个不智之举。不仅如此，用现行的诊断制度说明病人的病况和死因，恐怕会让整个健保体制错估目前整个社会正面对的健康挑战，使得防治疾病的经费白白投注在错误的地方。毕竟，对于这些年老体衰的病人来说，诊断标准的名称或是编码，不见得能反映出病人只是时候到了的事实。硬把现代医学加诸在他们身上，很可能只是为他们带来一连串徒劳又残酷的折磨。医师，请问我出了什么状况？看似再寻常不过的提问，其答复对病人的意义却极为重大，而每一位医师都必须学会以谨慎且坦然的态度和病人讨论这个问题。